所以上一次我有听那个开宗弟兄啊，他来讲，他讲得很不错，讲得蛮好的。其实这个 topic 对我们华人呢、啊，或是中国人来讲，是很能够延伸的哈，对不对？他刚才讲到是吃肉不吃肉的问题，然后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地方又发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跟吃肉不吃肉很像啊，不是哥林多。对，哥林多那时候也跟吃有关，是什么？对，是祭物，对不对？然后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个问题还可以衍生，可以衍生是什么呢？能不能祭祖，对不对？好、哦，能不能祭祖？然后呢，再来能不能拿香？好、哦，祭祖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好、哦，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对保罗来讲，好、哦，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这种事情，好，那我们呢，现在再一次的，我们把那个罗马书第十四章一起来念一遍，好吧？罗马书第十四章，大家是拿和合本的吗？那我们就一起念和合本的。我给你们的讲义，上面的用词哦，是比较是新译本的，对。罗马书第十四章。啊，你会发现到说，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保罗的口气就跟他前面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怎么样？比较没那么强硬，好像比较委，不是说比较委婉，但是比较有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第十四章，请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请。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现在看到保罗在处理一个问题，你看到说保罗在处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罗马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问题是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什么人呢？一种叫做软弱的人，对，一种叫软弱的人。如果你看到第十五章第一节的话，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坚固的人，对，所以呢，有这两种人，这两种人呢，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些问题。你可以想象，软弱的人跟坚固的人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定也会有的，是吗？彼此都在彼此的态度有一些问题，对不对？软弱的人怎么样？论断那个刚强的人，对不对？那个信心坚强的人，所以他们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信心坚强的人呢？怎么样呢？对软弱的人的态度是怎么样？轻看，对，轻看。你看到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保罗在论到这样子两种人，那他们呢，基本上他们有两种态度，啊，两种人的两种态度呢，对彼此的看法已经产生了教会上面合一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保罗要提出一些教导，一些纠正。好，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呢，有一些软弱的人呢，因为看到刚强的人所作所行，他们就在信心上跌倒了。什么叫做在信心上跌倒？我们在后面有讲，好，我后面有讲到说他怎么样子去拌别他的弟兄呢？讲到这个吃肉这件事情，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是这样，不是哥林多，在罗马这个地方是这样。你知道犹太人哈，我们在这边讲到这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不知道上次开东有没有跟你们讲，信心软弱的人可能会是指什么样的人？讲到律法主义呢，就有点太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保罗是在骂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律法主义人是怎么样？他不单单自己去行律法上的事，他还要别人去行。当别人不去做的时候，他说你这人没有得救，对不对？这是律法主义，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律法上面所交代的事，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我们称为律法主义。那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呢？你看保罗的口气不像加拉太，对加拉太人那么凶嘛。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他实在也是知道说，他得救乃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可是呢，有一些东西呢，他就是不平安。譬如说是叫他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他就不平安。好，所以这些人我们称他什么呢？我们就说是个信心软弱哈，就是说他的信心容许他去做某些事情的那些确据啊，不是那么坚强，在那个地方软弱。就是说别人觉得说哎，我们凡事都可行嘛，但是那个人就觉得说不，我们凡事都很行不都一定有益处，那个我还是不做吧。好，可是呢他就是说他不强迫别人去做，他直接跟他在他的信心上面，他的不能讲良心哦，但就是说他觉得他对神的这个信心的回应上面，他觉得他不容许他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弟兄姐妹啊？我认识有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爷爷也是那个教会的，他爷爷是不吃葡萄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人？没有听过这种人哈，他不吃葡萄，他有旧约根据啊？为什么呢？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可以这样讲。但他那时候跟我讲说因为旧约里面有一段讲说不能吃葡萄，也不能吃葡萄做的东西。好，就是他其实本来就是不能喝酒，然后来就变也不能吃葡萄做的东西。他爷爷是吃葡萄的。那你说吃葡萄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你吃葡萄，我不吃葡萄，难道你就比我更圣洁吗？没有嘛，我们都是一样，因着恩典，好，凭借着信心得救的嘛。 可是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他的信心要对神有一个回应。我用不吃葡萄当做回应，当做我对神的 commitment， 我这一生属他，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他的信心是让他做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对 ，OK， 好，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所以有些人信态度信心软弱的，他不吃肉，那就不吃吧。好，那你们这些呢？刚强的人吃肉的人，不要论断他。在天早说你怎么那么瘦啊？怎么会多吃点肉啊？不是这个样子哈。你看我们在这边讲到说第一节哈，第一节他在这边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哈。和合本是怎么讲？和合本是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好，新译本这边讲说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但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情。他这句话呢是特别对刚强的人说的。为什么？你看是谁要接纳信心软弱的？是刚强的人要接纳信心软弱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们接纳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呢，你们接纳他不是为了要纠正他，要论断他，你就是接纳。好，不是说哦，等他这个好，比如说讲方言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好，我们这个信心坚强，我们就哇啦哇啦讲方言，对不对？可是信心软弱的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在那个没有人翻方言的时候不能讲方言吧，他就不讲方言。那我们呢，接纳他来到我们这个讲方言的葡萄园教会之后呢，我们不可以就一直强迫他去讲方言，除非他信心 ready， 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这个需要，需要一段时间，需要 education， 需要教育哈。就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那地方，然后说没有知识的，他就没有办法有那样的信心。所以呢，知识。有没有知识等同于会信心软弱，同样就是说在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在神里面越来越多认识的时候，我们所享受的 freedom 就越来越多。可是同样的，我们这样的 freedom 我们要设限，设什么样的限呢？以爱人为前提，绝对不绊倒人。好，这就是保罗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你们看到我的那个讲义哈，上次开动已经讲了，好，把解经的部分大部分都讲完了，那我今天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我们怎么样子来用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处理我们许多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除了这个吃肉不吃肉的问题，还有是不是既有像的东西的问题，还有中国人能不能祭祖的问题，还有能不能拿香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去处理，好，都来用同样的思维逻辑来去处理。现在呢，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教会里面有问题。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信心软弱的人，一种叫做信心坚强的人。啊，这信心软弱的人呢，论断信心坚强的人；这信心坚强的人呢，轻看这信心软弱的人。然后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人呢，是被信心坚强的人绊倒。什么叫做被信心坚强的人绊倒？在保罗的这个 case， 就是说，这信心坚强说：“哎呀，可以吃啊，可以吃啊，这肉凡物都是上帝所洁净的，可以吃啊，可以吃。”然后这个信心软弱说，真的可以吃吗？可是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跟我讲说，那个不是 kosher， 那个没不是 kosher 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叫 kosher？ kosher 就是犹太人他们觉得可接受的、洁净的，他们叫 kosher。 所以你要是有犹太人同事，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的老板是犹太人，他做实验，做实验出来那个数据，那老板来看说，哦， it's kosher， 就这个实验数据真的可能这个如果不 kosher 的话，就是不可被接受的。所以他们犹太人是这样的，他们好像如果你们到 supermarket 去买肉，会有一种肉是卖给犹太人的，那是 kosher 的肉。回教人也是吃这种 kosher 的肉。他们回教徒好像是他们在杀那个祭牲的时候，不知道念什么样子的经文呐、啊。对，所以那个东西，而且还放血，好，所以他们犹太人不吃血，对不对？所以放血要放个洁净，所以他们有一些肉是 kosher 的。如果你到大学餐厅里的话，有一些食物是为犹太人准备的，所以他们还特别会写这是 kosher meal， 对，所以这就是 kosher， 就是说他们有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好，但是你一个犹太人刚刚信主的，他可能觉得说我还是应该遵守犹太人的传统啊，有一些肉就不吃。好，在这个罗马的地方，我想在 supermarket 也太难买到所谓 kosher 的肉了。对，还要遵照他们的礼仪，还要放血，还要干嘛的？他们可能要去专门的地方去买。
是有的，我
不是现在，就以前。
现在还是有。
不，我说以前，现在有，对，现在我相信有，因为现在犹太人势力慢慢做大，但是我想那个时候罗马人统治的时候，不见得会有这样的一个 supermarket 专门卖 kosher 的肉，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就不吃肉，很多犹太人就是不吃肉，所以呢，在这地方就有一些犹太人好进到这个所谓属主的基督教会来了。哎，这些外邦人，不是这些外邦人，这些非犹太的弟兄姐妹，怎么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以前可能还喝血，是不是？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说，你们不要喝血吧，因为太可怕了。但对犹太人来讲，实在是太可怕了。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好，犹太人他就这个犹太基督徒可能就觉得说，真的可以吃这个肉吗？这个。佳慧他说没问题啊，一定可以吃的，而且这肉煮的特别好吃。他就半信半疑的吃了，好，半信半疑的吃了。问题不在这个肉，而是在他吃肉这个态度。当他不吃肉的时候，他的良心是平安的。他觉得我是向着上帝守约，所以我不吃这个肉。我不吃肉这个决定，这个举动呢，是我对上帝信心的一个回应。好啦，这时候你跟他讲叫他吃肉，他如果呢，哎，终于想通了，对呀，神已经释放我，我们现在可以吃肉，那也还好，那他就不是信心软弱。可如果他这时候，半信半疑，好吧，你既然叫我吃，我不好意思，我就吃了。这时候我们就是半叠他，我们怎么个半叠他法？他的信心容不容许他吃？不容许他吃。他吃了以后平安不平安？不平安。这个地方我们就绊倒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顺服的这件事情上面留下了破口，他顺服的人没有顺服的神在他里面的引导，你看到没有？这是怎么样的绊倒他？不是说吃肉这件事情，乃是说他吃肉的这个心态上面，这个有在主里面有自由的人绊倒了这个在主里面还没有达到这样自由的人。好，所以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用这样子非常 consider 的态度，当然不是讲福音真理的部分。好，我们现在所处理的问题叫做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不关重要的事。什么叫不关重要的事？就是你今天穿红的还是穿绿的还是穿蓝的，跟你的救恩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你的信仰没有关系，所以这叫做不关重要的事。你今天吃肉不吃肉跟你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跟你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叫不关重要的事。其实这种例子在教会历史上面很多，好，吃肉不吃肉是一件事情，还有刚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的地方，他接下来讲吃祭偶像的事的东西，哎，这又是一件事情。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的地方有没有耶路撒冷开的大会，决定了几件事情是外邦信徒不可以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不可以奸淫。这两件事情呢，绝绝对对不可以做，不管你是外邦基督徒还是你是犹太基督徒，都不可以做的。你信主之后，这两件事情是要从你生命当中除掉的。可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对不对？不可以吃血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它是属于十诫里面的吗？十诫里面我们讲说是道德律法，道德律，它不是属于神的道德律，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律？它是属于一个礼仪的律。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讲不可以吃血？在那个公会里面，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讲不可吃血，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那犹太人他素来不吃血，你外邦人一吃血的话就绊倒这个弟兄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了教会的合一有一个妥协，外邦基督徒有一个妥协，说好，我们不吃血。好，而且那个时候的人吃血可能是像干杯这样子的，有一点太可怕了，犹太人觉得实在太残忍了，对，所以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于所谓不关重要的事情，我们可做，我们可不做。但是我们为了和睦的原因，为弟兄姐妹和睦的原因，我们有一些让步，好，有一些让步。好，这就是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好，你看到我们在这边解决的办法是怎么样？准则是什么？好，我们看准则。什么样的准则？准则就是规范行为的标准或者是法则。那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我们规范我们行为的法则？是神的话，是圣经。好，准则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吃。保罗，你觉得保罗？我们就站保罗的立场，保罗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嘛？保罗是讲说我们刚强的人，我们刚强的人，我们刚强的人，那表示他也是刚强人嘛，他也站正区，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个在准这个准则的地方呢，是我们刚强的人，好，但是我们都是所谓坚强的人，所以他觉得是可以吃肉的。然后他在十四章不十四节的地方也讲到说，没有一样东西本身是不洁净的，凡物都是洁净的。好，第二十节也讲到说，一切都是洁净的，所以呢，没有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就算是猴脑。可是我们会觉得太残忍，对不对？对这个爱护我们的弟兄，就不要再点猴脑，对不对？对，就是说凡物都是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好，这是保罗的立场，保罗的准则。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怎么样呢？我们动机是，我们不要轻看弟兄，也不论断弟兄，对不对？不轻看，不论断。然后呢，凭着爱心来做，要追求什么？第十九节讲，要追求和睦的事情，还有彼此造就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decision 的时候，我们要想看什么样子的一个 decision， 吃肉会让我能够造成和睦呢，还是不吃肉会让我造成和睦？这时候就是在我们考虑的这个里面了。然后呢，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我要是吃肉的话，可能会绊倒那个软弱的弟兄，对不对？然后呢，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灵里的自由变成灵里的放纵，好不好？我这个灵里的自由变成肉体的放纵，不是好的见证，对不对？吃肉的话是这样。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说，我虽然相信我是可以吃肉的，但是我这个信心呢，我可以就在神面前守着，但是为着我的弟兄呢，我就谨守，对不对？好，为神我可以监管，为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可以吃肉，我可以不吃肉，但是呢，我的弟兄觉得吃肉不太好，那我就不吃吧。好，我就不吃吧。所以呢，主是良心的审判者，所以在做这个 decision 的时候，在这做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你看到最后保罗是讲什么？那你们就不要吃肉，在你们软弱的弟兄面前不要来半跌他。
那问题是说，在他面前不吃，在另外地方可以吃吗？还是怎么样？
来，
是的，我刚才讲的意思说，你说不吃肉，决定不吃肉，那是说在他面前不吃呢，还是说你就不吃肉？因为你在他面前不吃，但是说在胃里还是吃，他到时候他知道了，觉得哎，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胃就对，好，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些犹太基督徒，犹太基督徒觉得。人家可不可以吃肉啊？
不可以。
可以。
别人家。
对。
不信的人。
不是人，不信的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有所谓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对不对？所以呢，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觉得说，你们外邦人吃不洁净的东西 ，OK。
他不管。
他不管，因为这是对犹太人的律法要求。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能够 100% 的理解，就是他们呢，我们说他信心软弱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不是呢律法主义，因为律法主义他就会跟你讲说，你怎么可以吃肉？你要是吃肉的话，你这个不是下十八世纪，你真的要吃肉的话，你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对不对？好，你又没受割礼的话，你进不了天堂了。好，那犹太这是律法主义，一定要叫你去做他律法上面要求他做的事情。可是他不是律法主义，他是信心软弱。他信心软弱是怎么样？是。对，你可以吃肉，因为神没跟你立那个约嘛。可是我是犹太人啊，我们有那个亚伯拉罕的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甚至我是觉得说，你既然在他面前吃肉，跟他没关系，你不要叫他吃肉，你不要强迫他吃肉。我觉得啦，可能是状况的讲，但是就是我不晓得那时候犹太人的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势力有多庞大，还有他们当初有 practice 一种禁欲主义，因为他们觉得说吃不吃肉是就好像但以理，好，但以理怎么样？为了要持守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他不吃那个什么王的肉嘛，王的膳王的酒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吃肉，好，或者说他们谨守日子，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在如果他没有信，他不信上帝的话，不用这么麻烦。可是因为他觉得他要信上帝，所以他甘愿这么麻烦。那其实这种信心是值得被我们称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都为了自己的 convenience， 然后而 不向上帝做新的回应，是不是？对，可是他愿意这么麻烦，是为了要怎么样？用他的行为来见证他信心的回应。我觉得很好啊，对，是很好的事情。
我上面已经好多了。
嗯，
所以保罗这里写的实际上就是对内部的犹太人写的，跟外边人没关系，就是犹太人里面本身信耶稣的有软弱的有坚强，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呢是对信主的外邦人说的，因为信主的犹太人呢很多人都还是守律法，一直到今天，信主的犹太人还是很多人，他们还是会去过他们的逾越节啊，然后还是会过他们的那个，还是会有时候还会他们还是会去那个守他们的那个安息日啊，然后他们还是过他们那些节啊，吃他们那些苦菜啊什么之类的。
那你说外国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像这个立位记了或者是这些东西，那他怎么会就不许吃那个什么肉
你看到现在就是说
他是怎么来的，
他现在就是这样，因为呢我们这一群人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对，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习俗，对不对？当我们很彼此和睦的时候，我都可以跟你一起同桌吃饭。然后他说，犹太人怎么能跟人家同桌吃饭呢？他们有洁净不洁净的，对不对？可是因为在主里面，好，已经可以同桌吃饭。可是你在同桌吃饭的时候，面前摆了一大堆猪肉，对不对？牛肉、鸡肉、鸭肉，他怎么办？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吗？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好像？好，你们好，你们已经信主了，可是怎么还很不像神家里的人呢、啊？因为他们是属于神家里的人嘛，对不对？他们那个群体，他们是属于神家里的人。可是我们后来外邦人也变成神家里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人家觉得说，你们这些虽然已经信主了，好像我们称弟兄姐妹，但是你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像我弟兄姐妹，不像我的姐妹，绊倒他，所以让他不 comfortable。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讲的一件事情，不是你可不可以吃肉的问题，是你们能，我们能不能在主里和睦，对，我们能不能在主里和睦，所以这个地方吃肉不吃肉不是问题，是在于教会的和睦。对，像上次开宗也讲到说，我们不要去论断，再去论断，什么叫做论断？论断就是当审判官，然后说你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还是你不可以做。在这个地方，谁是主啊？啊，谁是死人跟活人的主？耶稣基督是活人跟死人的主。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最容易不让主掌权，就是这样子。在小的事情上面，大的教育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怎么样的敬拜赞美，你要怎么样的唱诗，这也不搞到教会分裂。你要怎么样敬拜赞美，跟你的救恩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这种东西却会让教会分裂。你看，我们真的要学习保罗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智慧。这东西是小事，有些教会很聪明。好了，我们就一堂这个年轻人的敬拜赞美，另外一堂呢，他就坐下来，哎，好好唱诗。年纪大的人膝盖也可以不要那么酸痛，很好啊，对不对？难道坐下来唱诗就没有圣灵吗？谁说的？我以前在传统教会里面一唱诗还不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真的很多东西会造成教会问题的，都是那种不关重要的事情。这不关重要的事情，我们更要学习让主来掌权，对，让主来做判断，不是我们去论断的，对不对？是这样。好，讲完了这个，大家有没有兴趣来看看，要不要来吃祭偶像的东西啊？对，因为上次开动已经把大部分的东西都讲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到处玩乐。所以到处玩乐是在圣经里面到处玩乐。好，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个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起。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即偶像之物，这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好，同样的状况。好，在这个地方他更提出了，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也有讲到，他说如果我们让这个软弱的弟兄跌倒的话，是怎么样？得罪基督。我们如果在这件事情，如果在吃跟不吃这件事情上面绊倒了我们弟兄的话，我们是得罪了基督。你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有信心的基督徒，所谓坚强的基督徒，会觉得这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自由啊，对不对？这个是我的，不是我的自由，是神给我们自由，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这样做。当我们正在理直气壮的时候，我们很不小心真的伤了所谓软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伤了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得罪了基督。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这个软弱弟兄，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可是当我们让他在信心上面，好，在对神的信心的回应上面有亏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点像是怎么样？我们有点在践踏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甚至会让这个弟兄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就不来了。对不对？他就不来这个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哦。就当我们在主里，在好像我们在主里面坚持某些事情的时候，失去了那个爱弟兄的心，失去了那个爱弟兄的心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不喜悦。不是我觉得，保罗也觉得神就不喜悦。甚至如果我们让这个弟兄，我们因为我们把他绊倒，然后他再也不来造神的家的时候，是说不过去的。在保罗这个地方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但是我们都是把它这个从这个 context 当中拿出来的，不是拿出来用。他这个地方讲说，神的国，他这里神的国不是在天上神的国，他就是在讲这里神的国，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不在乎吃喝，不在乎你吃肉不吃肉，你少吃点肉不会减少神的国，你多吃点肉也不会增加神的国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是什么？公义是，我知道你们一定不敢讲，因为呢，一般人都会讲错。为什么？公义在这地方讲说，神的国是在乎什么？是在乎耶稣基督为我们称义，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公义的地位。是在乎和平，和平的地方，新译本翻得好，新译本叫和睦。当我们讲和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与神和好。神的国是在乎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个和好。神的国是在乎圣灵在我们运行里面，我们里面那个盼望，那个喜乐。 这东西跟我们吃肉跟不吃肉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这些信心坚强的，因为又吃了一口肉，而让神的国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个自由啊，我们这个自由，我们本来坚持在神里面这个自由，神里面的自由是不是好的？是善的，是好的，就被人论断，就被人论断，就这个本来美的事情就不美了。好，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你看到说保罗在处理这些不关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以和睦为出发点。好，看到吃祭偶像那个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不可以吃啊？你的保罗的立场是怎么样？准则可以啊，因为什么？主只有一位啊，这个偶像算什么？是不是？当然是可以啊，是不是？可是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有一些拜怪偶像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以为他本来知道说我们跟偶像是无份无关的，是不是？可是当他看到这些基督徒，去庙里面也去跟人家吃板豆，去拜拜，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在台湾很常这样子，在庙前面，对，办那个一桌一桌的酒席，好，还流水席的，就是你这个随时去都可以吃，吃完就可以走了。对，他就看到你这个基督徒坐在那边庙里面吃东西，他怎么样？他本来信心上面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跟偶像有沾染的。这个时候他看到你这个蛮不错的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还在庙里面吃，大概也是可以去吃吧。好了，他也去吃。这时候怎么样？在信心上就绊倒他了，对，在信心上就绊倒他。我们去吃的，我们怀着这个传福音的心态去吃的，我也要为主多得一些人，利益本是好的。结果嘞，这个绊倒弟兄怎么办？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说：如果吃肉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讲，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如果把它搬到中国，或者是搬到台湾，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要知道他有没有绊倒。就是当我们知道他绊倒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不做。
像你刚刚举那个例子，那你正在吃，是在传福音，在吃，那个人这样刚好走过来，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他会被绊倒？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会问你啊。他不问你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可是他如果问你说，你平常怎么爱怎么啊？你怎么还跟这种人一起吃饭？
那你就讲传福音啊。
对，那你就说我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我们这个带过的东西可不可以吃啊？那时候你怎么办？
那就看他信心了。
哎，对，就看他信心了。借重重点看机会。他说，那时候你就可能跟他讲说，哦，你觉得不可以吃，对不对？对，那我们不吃好。那就你就可以起来，就不要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来去绊倒，因为传福音的机会很多啦。但是你绊倒这个弟兄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怎么讲，会让他很难再回来，对不对？好，所以，对，还叫他坐下来吃，那就更完了。他可能那天回去就拉肚子。
是偶像的绊倒，那如果行为上呢？
行为上也看是什么样的事情。对，举个例子，
就是他所做的跟他所信的跟他所做的不一样，
嗯，
然后跟我们圣经所教导的，然后他所讲出来的跟他所做的都又不一样。
嗯嗯嗯，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好，就是说，当然了，我不是要找借口，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也是罪人。就是我呢，虽然相信我应该做到这么高，但是呢，实际上我只能做到这样。我就常常还会软弱。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做到这里，就好像我女儿在拉小提琴，她明明知道她手指头这样子按，可她每次就按错，她不是故意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那个状况，看那状况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坚强的人。她如果是一个坚强的人，她今天所做的事情，好，是在滥用他主理的自由，或者说你跟他讲，就说我就是这样。真正一个信心坚强的人，当别人来跟他说，哎，你这样做哈，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有点怪怪的，他就会说，哦，真的啊。那谦卑的哈，谦卑的成熟的弟兄姐妹就会讲说，哦，真的啊，那我下次小心一点，注意一下。我们绝对不会故意想要去绊倒弟兄姐妹的，对不对？ 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一定是觉得说，哎，对我来讲没有所谓啊。好、哦，星期五晚上看一个电视，也不是那么不舒服嘛。对啊，可是人家就会觉得说，哎，基督徒不应该有电视啊，你家根本不应该有 cable 啊，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要跟与世隔绝啊！哎，不要说没有这种基督徒，你知道雅那个爱美许人就是这样嘛，是吧？爱美许人很虔诚啊，他们甚至觉得说属世的知识都不要，所以小孩子都只念到国中就不念。如果你要继续念书的话呢，脱离爱美许人，哼、嗯，就这样，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信心软弱的弟兄。对，是这样子啊，哈，所以说一般真的讲到就是说一个信心在主里面有信心的，然后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他会不愿意去绊倒这个弟兄。可是如果说他今天呢，他根本对他所作所为没感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他的生命还没到那个地步，他不是故意要绊倒的。所以呢，成熟的基督徒怎么样子看待他？我们要像那个诗篇里面讲的说那个。老羊哦，小羊哦，就要慢慢牵，后面拍一拍，好帮着他走。对，但是呢，我们不要很快去指责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他是故意的嘞，不是故意，没有人会故意的。就是说，到底是他的哪一方面有软弱？我们还是盼望说，这个人能够在主里面被建立，好，这个人能够在信心上面被建造。
没有这么问题，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什么是不是的问题，再深度一点就是不是具偶像物的问题。我现在是这么想啊，吃具偶像的物跟拜偶像的嘛，是不是？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刚才讲这些都是在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我们里面都有主了，对不对？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做的对不对。我在去年在大连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三十几年的一个现在看来恐怕有四五十年的一个老邻居了。哎，我去了三次，这次的话又跟他传，又跟他做见证，夫妻俩决定要要信主。在没有做决定祷告之前，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听说基督徒里边不能祭祖，他说这个事情做不了。他说我知道的祖宗牌位，我说你牌位你放在家没关系，你不要跪，不要烧纸，不要烧香。我回答就是这样。
是，
他说这恐怕做不了。他说我的邻居，我亲戚来看的话，你这不孝，我这样受不了。我说那么，我说这个信仰问题啊，不能 force 的。我说你想通了，我后年再来。你想通了，我再来。
对，
我这样做的对不对？这我不知道。
很好，其实是很好，感谢主啊。对，我们讲到这个吃具偶像的东西，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哈，所有的东西，我们准则，我们先把具偶像这个东西讲完，然后我们来讲祭祖的问题。准则是可以，你的处境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从台湾来的背景哈，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怎么，在台湾来的背景呢，有那种家里有没有拜一拜啊，然后呢，就大家开始来吃人了。那个什么鬼啊神啊，可能没吃到，这个都进了我们想要这个肚子，是吧？对不对？他第一种呢，他就是在家里吃嘛，然后是怎么样？是全家团圆，对不对？全家团圆吃的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我不知道啊，像我们家是没拜偶像，但是呢，我们家祭祖呢，大鱼大肉哎，开玩笑，很好吃的，我妈烧菜也做，怎么要不吃呢？对，在家中吃，是不是全家团圆？这时候可不可以吃啊？你觉得在这个状况，有没有人跟你讲那是拜偶像的东西啊？没有啊。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是一个全家团圆的气氛。你如果不吃的话，你硬跟你妈说，硬跟我妈说，我不吃那拜偶像的东西，我妈气死了，对吧？对不对？那一天好不容易一个团圆饭，好好的还可以坐下来跟大家传个福音的，就怎么样，把我骂到臭头，连饭都没吃啊，是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是在家中吃，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就是没有旁边没有什么人啊，会说哎，这个是拜过，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那就吃了，是不是？因为和睦嘛，能不能吃，选择是可以吃，选择是可吃，因为拜偶像不拜偶像，谁管你啊？是不是？对不对？好，这是这样。好，另外一个状况呢是被人家请啊，好。 心有没有被人家请过啊？好，对，请客啊。请客呢有两种状况，一种呢，哎呀，你是来对我很好，请到我们家坐坐，我们家刚好今天，台湾人是这样，我们家今天刚好大拜拜啊，有很多菜啊，很丰富啊，请来我们家坐坐，当然请吃，顺便请你吃个饭。平常还没那么多好菜，因为拜拜才有那么多好菜，对，所以今天呢，请你来吃个饭，好，在家中吃个饭。好啊，要不要去啊？阿雪。
我看对方的那个，
因为
很不
幸，
就他很强烈的希望你去，我就去。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么强烈
之事，跟我说我就。对，静怡刚才讲说，这看那个请客的人呐、啊，有没有诚意啊？因为诚意啊，一直要我去的话，那我就去吧。他如果你是随便讲讲，其实也不太想我去的话，那我就不去了。他真的是很懂得做人的道理，很懂做人的道理。这是怎么样？他是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请你去吃拜？是不是请你去拜偶像？不是，对不对？他是请你去他家里面吃饭。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好，他也知道你是基督徒，不会参与拜偶像的事情，只是很好心的。好，要你来吃饭，他是为了和睦人呢，你说不定还可以跟他传个福音，我去，上心坐下来谢饭祷告以后就吃了，对不对？在家中吃饭，可是呢，另外一种呢，请你到庙里去吃，有没有？我不是跟你讲说那个班豆有在庙里的吗？庙里吃，怎么办呢？在庙里这个状况呢，就比较 controversial 一点，对不对？因为在庙里吃的时候，会给人家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认同。从效果上面来看，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跟人拜偶像不一样？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说，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去庙里的，对不对？就跟他玩去，好，但是你是考虑这些啊，对不对？你是考虑这么多东西，在这个途径当中，这个途径在庙里太有一点太过分了，是不是？那个果效，从果效方面来讲，实在是太不好的见证了。对，不单单会绊倒弟兄姐妹，连那个拜偶像的人可能都被你绊倒了。他觉得说，基督徒跟我一样嘛，所以我信基督以后我还是照拜，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cut off point， 好，在这个地方，对，这个解释就是不参与到拜偶像的东西。好了，祭祖，好，中国人的祭祖啊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什么叫做麻烦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祭祖呢分成三个部分。你看，你们都不知道祭祖分成了什么？拜。第二个呢，叫做祈。第三部分叫祭。好了，拜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通常中国人拜不是把它当作神，拜呢是一个尊敬。好，就是我们，你们都，我们小时候拿红包的时候要跟爸妈磕头嘞。你都没有，
爸妈也没死啊，爸在拜拜。
没有，他所谓这个拜，那这不，我想要讲到拜拜这个部分，所谓中国人拜拜的部分就分成这三个 concept。对，祭祖或者是拜拜这部分都一样，就是它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表示它的尊敬，第二部分祈，好祈祷，他对这些，他对祖先或者是对什么神明祈祷，好祈祷这个地方就把它当作神了。祭呢是什么意思？祭就是我们把什么鲜花、素果什么东西呢，摆到他面前来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点像在供养亡灵啊，对不对？祭是供养他的哈，供养亡灵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分成这三部分，拜呢就是敬拜，好尊敬，最主要是尊敬。我们讲敬拜的时候，又会把它跟上帝想在一起的。好，我们讲说敬。祈呢，就是有一点 怎么讲，跟求仙人保佑，求保佑，嗯，求保佑。祭呢就是供养，好了，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拜？可以嘛，尊敬，对不对？你知道亚伯拉罕也对赫人下拜，是不是？亚伯拉罕拜，好，其呢？对了，我们准则不行，只有谁是神？只有约翰法师。祭呢？当然更不行喽。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祭祖，好，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文化的问题。可不可以中基督徒可不可以慎终追远？
可以。
不可以？可不可以尊敬祖先？
可以。
可不可以把祖先当神来拜？
不行。
很清楚了，是不是？就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对，我们可以对祖先，我们甚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所谓的一个文化使命。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使命？就是我们要把中国文化当中合乎圣经的部分萃取出来，有一些不合乎圣经的部分，就慢慢的让它什么良币逐劣币，把它淘汰掉。就是拜拜这个东西哦，不知道在中国那个这个已经这个破四旧之后，可能已经好多了。
现在
这个
恢复了。
因为
中国人比较
难搞。因为
因为那个国土是大，各个民族各种风土不一样。
嗯
我刚才讲的例子，他以前是在农村的，
是
农村的就比较讲究，到城市里没这条件。
对。
他就把那个就等于就家谱一样。
对对对。
家谱放那烧个香烧个纸，可能还要供一些水果点心这些东西，对，
嗯，
可能祈保佑有没有的话，对，
对，我是觉得哈，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像祭哈，在拜这个部分，我们不用那么拘泥于形式，好，他要供个鲜花，好放在那个地方 ，OK 啦。
拜主要
是
什么？
烧香，对，烧香跟烧纸这东西，我觉得就不好，为什么呢？烧香跟烧纸这个东西哈，牵扯到一些问题。好，在文化上面来讲，好，烧香是什么意思？烧香其实有点祈祷的意思。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不是只有犹太人，对不对？烧香是什么？烧香拜，好，就是在祈祷，求灵过来的。对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不要参与，对不对？然后烧纸呢，其实跟供养有点像嘛，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不要。对，我们基督徒还是可以有慎终追远这东西，好，但是呢，可以跟这个地方脱钩，跟这个地方脱钩。我们需要 be creative， 好，就是说，我们就好像那个时候苏牧师讲说，他们把什么人家的牌位，什么不是牌位啊，那叫什么东西啊？神像什么东西拆掉，他要放一个东西，什么耶和华是我家之主这种牌位放上去，我们要有一些取代的东西。好，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让他们，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如果跟他们讲说哦，我们不要用烧香烧纸这东西，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不好，好，怎么样的不好？哎，污染环境啊，呵呵，这个浪费资源呐、啊。我们呢，大家亲人聚在一起，咱们来讲讲我们的家福，我们讲讲我们历史故事，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这个家福来祈福，好，一起来祷告，那就很好啊。对，那就慎终追远来讲的话，更具有深度的意义。我们真的是在慎终追远，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 create 一个属主的传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方面说，敬就尊敬的话，然后也可以尊敬，但不要求保佑，不要求供养王灵魂，这样是很好。但是，一般台湾的观念是这三个是混在一起，
对对对，
很难分辨。
是，
就是单单只是追踪圣灵而已，一般都有那个求保佑。
对，没错。对，所以这就是处境的问题，这是处境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拿香这件事情。等一下，拿香这个东西，我想想，我要先讲拿香还是怎么样？好，讲这个禁主好了，处境呢？其实哈，当初 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两派的不是基督教，应该是那时候天主教。对，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有你知道天主教有两种，一种叫做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会，我忘记了。对，他道明会，道明会的呢，道明会呢专门是跟高级自治政传福音的，好就是那种士大夫啊，吼。嗯，士大夫，对，跟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像开宗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台湾，我们的知识水准算是比较低啊，一般民间啊，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他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禁足，他知道禁足呢是一种礼节，是在慎终追远，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好一个基督徒一场，我们的传福音场，我们就不用太吹毛求疵，我们让他知道说，你看这些，你做禁的这个部分，奇跟忌这部分。就不要做，他就了解，对不对？好，你就了解嘛，我这样讲你们就懂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在教育水平一般的人当中呢，很多人就不能分辨敬祖是尊敬祖先还是崇拜还是拜祖先，所以呢我们呢可以怎么样做，我们可以呢将错就错，好，将错就教导人要敬祖而不要拜祖，采用我们采用一种非祭拜的一种敬祖的方式，好，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方法，就是我们要 be creative， 采用一种非敬拜的事。那时候呢，就是叫他连香都不要拿，连什么拜都不要拜。好，就是我们要鼓励他，好，采用一种非敬拜，非祭拜式的敬祖方式。因为哈、中国人的这个敬祖的礼仪当中啊、其实是有不含宗教意义的，不一定要拿香来拜的。
民俗大部分是。
对，其实大部分是民俗，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啦。那在台湾这个环境的话，尤其是这种很被这异教这个污染的一个地方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祷告。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文化当中去无存精？对，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真的是跟他们讲说，叫他们就是连沾都不要沾，啊，鼓励他们用一种不是这种祭拜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我
在
分享吗？因为我在那个有一年回去刚信主大概没几年，然后刚好我家里那个我妈妈的父亲他是那个就是祭日，然后我刚好回到家，他妈妈就说要拜拜，好，他说他因为他本来没有要求我，我也没反应，坐在那边看报纸，然后时间到他就说你应该来跟你的外公就是要尊敬他啦，要这样讲。他那时候他手上拿着香在交给我，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是不想拿的，本来是不想拿的，可是我发现到因为我母亲根本不明白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什么这个里头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也刚信没有很久，那我就想了一下，就自己心里就是祷告说，主，我拿这支香我不是在拜一个偶像，那我是为了让我的母亲就是不是因为我这样他觉得我不孝顺他啦，好，不，好像不会去慎终追远那个祖先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拿了，我有拜，好，但是我因为以前拜拜台湾都是这样子拿着像这样子嘛，对不对？而我不是，我是用敬礼的，我把它当作敬礼的，就是我的态度是我鞠躬，哦，这样子，对，这是我的经验呐、那妈妈也就没有跟我 argue 这种事情这样子，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不想要让他对福音望之却步，哎，就好像刚才那个什么，你讲到说在中国那个弟兄啊，你的老邻居，他怎么样？他愿意信主了，可是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跟他讲说，你是把你的偶像都拆掉，哇，不是偶像啊，就把那死亡牌位什么都拿掉，会让他望之却步。就好像你说，他会觉得说，这个我办不到了，他办不到是不是就不信了？
对。我妈妈就是这样。
对啊，他会是办不到就不信了。
台湾教会就是叫他拆那个偶像。
对对对。
把祖先牌位拆了，妈这样拜。
是。
他就说他不是这样拜
了。对啊。这就绊倒人了，因为你说敬祖可不可以？可以，说实在那个形式哈、也都可以相去。好，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教导，你知道，可以教导把这个祭拜那个东西，我们就 好，像他敬主嘛，我们就跟他在拜，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不是在拜，我们是在尊敬哦，我们就慢慢在教导他说，这个不，我们是不拜的，我们只拜神，因为他已经死掉了，好，为什么？我们可以教导，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东西对中国人太厉害了，好，当初道明会愿意好让这个士大夫们开始拜主。好，那时候福音痛行无阻。可是后来呢，另外一个比较草根性的，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传道的，是方济会嘛？对，方济会，他们是那个赤脚行道的嘛？他们在农村里面，因为在农村里面，他们拜啊，就跟那个就是混淆那个敬拜的观念嘛，哈，就是他们敬主的话就混淆那个敬拜的观念。所以那时候他们跟教廷报告的时候就说，哦，不行，这个中国人拜偶像这东西太厉害，他们拜祖先的就拜偶像，所以那时候教宗下令不准拜偶像。福音的门关掉，中国的福音少了一两百年的历史，在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这东西太厉害，所以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教导，因为中国的敬主的方式是有非宗教仪式的，好，在这个相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我们要善尽教导的责任，好，然后呢，为这个对于未信主的人或者初信主的人，我们也不要做那种让他很惊吓的要求。好，慢慢的，让他在明白真理，让他在信心上面平安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恩膏的教训。当初我们哪一个人不是从拜偶像里面出来的？信真正信主的时候还拜吗？不拜了，对不对？当我们了解到这是唯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拜了，非常自然。
像我也是回大陆去，我爸爸的那个坟是在杭州啦，那我叔叔跟我一个去上坟啊，去扫墓。扫墓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叔叔说，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哈，我说我当然纪念我的爸爸，他有养育之恩嘛，曾经也教导我要孝顺父母，所以他即便去世了还很珍惜这一份他给我的，所以我应该去扫墓。但是我说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我说我不能去那个烧那个香，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因为他的灵魂是由神管的，我没这个权利去管他，我只能表示我的尊敬，所以我就送一个花篮，然后我说我三鞠躬，我叔叔说那我要跪下来，我叔叔已经八十几了那时候，他我要磕三个响头，我说那可以啊，你跟他的关系对不对？你尽管磕你的头，我说我说我们大家个人都是为了纪念他嘛，为了珍惜他生前的对我们的那个好。所以他就鞠了三鞠躬，就是他八十几岁，他真的跪下笑，鞠三鞠躬，我就三鞠躬，他就磕了三个头，我觉得是可以。我说，我觉得我也不要去跟他宣传，我只说明我的神是怎么样的，我的著作，我觉得可能这样比较更好一些。
是，
只是我们方式不一样。
对，
因为他的灵魂不能帮助我，我认为他也受上帝管的，
是
我求他没用，我只能求我的上帝。
对，我们好就很单纯的，我们就把这个祭祖啊，或者是这种哈。就把它当作是人伦关系的一个部分，我们也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也应当，对对，我们也应当哈，就是在这种丧葬祭祀的场合哦，我们如果不把我们自己绑手绑脚的话，我们暂时可以大大方方的传福音做见证，
对
不对？
只是说我的神的
是，对，所以对领受福音的人来讲啊，他也不会有误会。好，我们大大方方的做见证，说哦，我们是。我们表示我们的尊敬，我们也慎重追远，但是我们不拜。好，你大大方方的做见证，然后呢，他也知道，哎，他也其实我自己觉得，从自己的经验来讲，他也接受我们不拜，对不对？大部分人都尊敬，好，都接受我们不拜，所以呢，他也不会误会我们基督徒就等于数典忘祖、叛经离道。
对，
对，他也知道说我来我是表达我的尊敬，好，我不是来拜，好，他也知道，好，我所谓的拜是敬拜的意思，哈，我不是来。把他当作神来看，然后这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能够接受，比较能够接受，而且他们也 appreciate， 说你们愿意 participate。
我回去，我母亲这个我母亲八十几岁回到中国，是一个就是上次报上登的那个开线不是给打掉了吗？1800年的纸嘛。那去了以后，就我母亲就病了。病了早上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就回来传福音。我母亲病了，如果出了毛病，我怎么传呢？那我就这样祷告了。祷告就是我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很多很多了，都来怎么办？他们都是信佛的。我听他们说，我说我们的上帝哈是能够宽容接纳任何人的，有人向他求都可以的。
他不会计较很多的。
嗯，
你只要愿意求，他都会记。我说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们心怀求，他们都跪下来以耶稣的名求，他们也求啊。求完之后还是有的去拜，我有两个信了耶稣，其他还是拜。
可是有两个信了耶稣了。
不管他了，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去刺激他的那个信仰，这个很重要。
对。
但是你总想你自己的信仰是怎么样的？那他听他同不同意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不太有，
就不太会有冲突。对，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嗯，那是很有智慧，是真的是很有智慧。
其实我还有一个见证哈，是实际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大女儿那时候的cancer 的时候，在医院台湾住的时候，那医院里头有个孩子也得癌症，那他们家很特别，是客家人，台湾客家人，他们是拜祖，那个是很强烈的哈，色彩很鲜明的，他们是不拜是。就是你是叛逆的，哎，很叛逆的，那甚至那个族人哈、啊、会把你逐出的，会咒骂你这样子。那他们家里很特别，因为那个妈妈呢，那孩子病童的妈妈，她本身是就是一个女儿而已，没有兄弟，所以她一定要拜。那时候她要接受主的时候呢，她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哎，那我这个拜祖先怎么拜？那基本上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说。不要，那个不用理他，先放旁边。我们是要来信耶稣，我一直说我们信耶稣啊。那我那时候后来没有想到，后来的结果是这样，因为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神的大能。就他后来他一接受主之后，哎，半年后我们知道他自动拆了，他说他就是不要了，就半年，然后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为这件事祷告，就拆了，很自然。他就叫牧师说你来帮我拆，那时候我来美国了。然后后来在电话中知道这个消息，我吓了一跳，因为那时候他们那个很强烈的，然后他先生也没说话，也说 OK 就拆了，族人也没有人迫害他。嗯、
我就跟他讲到新耶稣的事情，他说，可是姑妈，他说我难了，他说我要祭祖的，我要打麻将的，那我要信耶稣就不能打麻将，没办法了，对吧？那我就很可怜了，我怎么办呢？他说，我说你先去叫他，你去听，我说神知道你是什么状况，到时候你自己会自己的资源不做的，他会允许你慢慢去改变你自己。这个不是你的一个什么规矩，我说不是说要这样子做了才可以信耶稣，你先信了，你去听，你觉得有道理，你慢慢自己会放弃的。他说是的吗？我说是，我说你去嘛。他说好，我考虑考虑。所以我觉得真的你说的是可能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相信，一个真实接受主的人，他里面有什么圣灵恩膏的教训在里面来教训。对，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哈，我们中国一定要跨过祭祖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跨过的。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教导很多都是说啊，不要祭啊，什么什么都不要沾呐、啊、哈。但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错误的 strategy 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 strategy。我反倒是要在这当中去无存精，保存中国人敬祖的这个部分，但是把祭拜这个部分，把当有的这个祭哈，当有的这个旗归给耶和华。嗯，对，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借着保罗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教训跟处理的方式，主啊，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在现今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做你光明的儿女，做你的见证，主啊，也同时给我们真的是温驯如鸽子，灵巧像蛇，在这个艰难的世代当中，继续来做你的见证，继续来带领人归主。主啊，我们必须要承认，主啊，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也需要你圣灵恩膏的引导。主啊，我们就求你在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在我们传福音的道路上，继续来引导我们。主啊，就好像静怡所做的见证，他当初不知道怎么办，他只说不要管这些，以后神会 take care。主，你就真是 take care 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